嗰個過程咧係都係有啲關係嘅。咁又或者前幾個禮拜我哋查呢個抹大拉嘅瑪利亞，亦都有少少即係回應翻即係坊間一啲嘅對瑪利亞、抹大拉瑪利亞同埋耶穌之間嘅關係有啲嘅即係扭曲啊。咁呢個其實我哋都係想翻到聖經裡面點樣睇咧。咁今日堂咧呢一次嘅聚會咧，都係有少少咁樣，即係希望幫助我哋去了解翻聖經，我哋手上嘅聖經其實係經過咩嘅程序嚇？點樣先能夠成為今日手上嘅聖經咧？點解有66卷咧？咁呢個都會幫助我哋咧，即係澄清翻明白當中嘅過程，亦都面對人哋問起究竟猶大福音係咩一回事啊？咁可能大家都會識得點樣嘅嚟到去回應啦，幫助自己亦都幫助其他人啊。咁我哋今晚咧就係請到黃海雄弟兄咧同我哋分享呢個題目。咁啊，等已經預備咗一份好詳盡嘅一啲嘅講義啊。咁大家有冇啊？手上有冇呢一份啊？咁可以做參考。咁請黃海雄弟兄。
请弟兄姊妹低头，我哋一齐祈祷先。我哋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今天晚上照着你嘅应许，又招聚我哋，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嘅名，聚集到你嘅面前。我哋感谢你，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让我哋众肢体们有相交，又有追求。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放在主的手中，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留下了你自己的话给我们。主啊，我们根据你的话来相信你，也都根据你的话来认识你。亲爱的主，我们将这个聚会恭敬这样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们呢先交通一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就是呢圣经是什么。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本圣经一共有66卷书，但是为什么它叫做圣经呢？我们中文就很自然想到，因为它是基督教的经卷，所以一定是很神圣的，所以叫圣经。这个都有多少道理的。大概将圣经翻做中文的时候，就给它一个这样的名称，它是很神圣的书卷。所以有些早期就不是叫圣经的，叫圣书的，圣书。咁係关于神嘅事情，所以係好神圣嘅事情。英文呢就叫做 Bible， 我哋都好多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㗎啦，英文叫做 Bible。點解英文叫做 Bible 呢？咁 Bible 呢个字呢，佢係從希腊文譯过嚟嘅。希腊文呢叫 Bible， 单数 Bible， 它的复数就是 Bibles， 就跟英文差不多音了。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字来的，它的意思呢就是一本小书，Bible 就是说一本小书，如果 Bibles 呢就是说一束小书结集成的，那就叫 Bibles， 它是复数。那这个字很普通的，即是任何的书你都可以叫做 Bible， 即是它只不过是一本很小的书集，一本文集，一本很小的书。那如果你说有几本书你结集它成为一本，咁 成为一册。
咁呢个喺当阵时嚟讲咧，系好普通嘅一个字。但系点解英文圣经系用呢一个字呢？原因就系话圣经佢系咁样嘅书嚟。圣经我哋知道有旧约有新约，旧约39卷，新约27卷。咁呢个好容易记得噶啦，小学生都记得噶啦，39就27，系咪啊？咁啊加埋66，呢个好简单。大圣经就系咁噶噃，佢系由66卷书串成埋嘅，所以系一束嘅书集，所以叫做。Bibles 在希腊文那里来讲就叫 Bibles， 所以英文就叫 Bible， 是这样来的，所以先明白我们读这本圣经的名字很普通，是一束小书集结成一部书，所以圣经就是这样，它有66卷都是独立的，这66卷集合成就是一本圣经了。中文就因为这个 Bible 你很难用一个名词来去表达，你说书集这样那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照译就是叫做书集，那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即是没什么特色在那里，所以呢中文圣经译作中文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知道这一部书呢是很神圣，它是关于神的事情。那么圣经是怎样写成呢？当然我们知道呢圣经有66卷，咁佢就唔係話邊一個人咁犀利呀，寫咗66卷書咁多呀，咁佢嘅作品就係多產作家，唔係佢唔係一個人寫嘅，佢係超過40個作者嘅，咁有啲人寫幾卷啦，有啲人寫一卷，咁保羅寫得最多啦，明知道嘅有13卷啦，佢起碼寫咗13卷啦，咁啊，摩西寫咗5卷啦，咁啊，有啲寫一卷嘅啫，好似雅各咁寫一卷啊，猶大寫一卷，馬太寫一卷咁。咁呢66卷書夾埋咧，一共有40幾個作者。咁就好稀奇嘅，佢哋嘅背景係唔一樣嘅，佢哋嘅文化又唔一樣嘅，有啲人受希臘文化。有些人就受希伯来文化，有些人就受很高深教育，好像保罗那样，他在马加列门下受教，有些人就没什么受过文，没什么太多文学基础的，好像阿摩斯书那样，他的作者呢，他是先知来的，但他未做先知之前呢，他只不过是牧人，是农夫。当然又有好像所罗门那样很有智慧的人，那他们呢的职业又不同，是不是有刚才提过有些是做农夫，好像所罗门那样做君王，做先知，新约有些是做渔夫，这样他们的职业是不一样，写书的年代又不同，你真的很难想象。旧约最早那一卷书就是写成，我讲不是讲个内容，那个最早的是主前大概1500年，那么距离现在呢就3500年的了，是不是？咁啊，新約啊，聖經最後一卷書咧就係啟示錄，佢係喺主後大概100年到寫成嘅。 咁即係話咧，聖經由創世記開始，一路至到啟示錄，當中超過嘅時間咧，係大概有1600年。咁用1600年咁長嘅時間寫成嘅啊呢一卷書，咁佢哋所經過嘅年代梗係唔同啦。你就算係喺同一個民族底下，你經過千幾年啊，乜都變曬啦，係咪？所以好奇妙嘅，佢所經過嘅年代唔同，但係呢66卷書咧，佢擺埋一齊嘅時候就係冇衝突嘅，即係佢哋嘅內容係冇衝突嘅，即係唔會話啊呢度講咁嘅嘢，咁後面講緊咧係駁翻佢，或者咧同佢相反嘅咁樣嚇。呢度話圓嘅，後面又話扁嘅咁樣嚇。咁啊，原來冇呢回事喎。喺聖經裏邊經過咁多年代，由咁多唔同嘅作者嚟寫啊，好奇妙嘅就係話佢係啊唔衝突。佢係咧一貫嘅，唔單止唔衝突啊，咁唔衝突有好多原因啦。我講嘅嘢同你講嘅嘢唔同，點會衝突啫？係咪啊？譬如話，如果我話籃球係圓嘅，咁但係後邊嗰個話籃球係四方嘅，咁咪衝突啫？係咪啊？大家都講籃球，點解一個係圓，一個係方呢？事有好多研究啦，係咪啊？可能咧嗰啲。籃球運動經過好多好多變遷，咁由圓嘅變做方嘅咁樣，咁啊，你需要有好多研究嚟睇下佢有冇衝突。所以如果話單係冇衝突呢個唔夠稀奇啊，因為如果大家講嘅嘢都唔同，咁唔衝突係唔出奇。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唔單止唔衝突，佢哋係一貫嘅，即係話咧。它是可以串連起來的，那裡才奇妙，即是摩西說的東西和保羅說的東西，那就隔很多年代了，是不是？一個是舊約最早的，一個是新約初期教會剛剛開始沒多久的，那他們說的東西呢，不單止說沒有衝突，你摩西說你自己是你的事，那我保羅講我的事，不是這樣的，他而是說有關聯的，是可以聯起來一貫的，好像有一條線可以將它穿起來的，個個洞都對準了，可以穿起來。所以這一本聖經呢，實在是很奇妙的書。那一本這麼奇妙的書它是怎樣寫呢？那我們必須要好肯定知道嚇，當而家我哋稍微讀個聖經，我哋知道聖經好清楚俾我哋一個答案。聖經點樣寫？聖經係神默示，然後先可以寫出嚟嘅。我哋睇提摩太後書第三章第16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16節，我们应该大家都熟这节经文的了。你了解到圣经是一本什么书，怎样的书，它有这么多作者，它的内容不单止没有冲突，而且是大家可以串联起来的。你知道这样的时候，你再来思想一下这个默示呢，你又覺得真係好唔簡單嘅一件事。嗱，呢一度咁講，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我哋睇呢度夠啦。聖經話，聖經係神嘅默示。咁佢點默示法呢？默示到一個咩程度呢？聖經告訴我們知，這個不單止是聖經的作者是告訴我們知的，是主自己告訴我們知聖經它的內容一點一畫 都不可以改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我们必须要知道默示，在圣经那里来讲，那个默示是怎样的情况，一点一划都不可以改的。我们看第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嗱，呢句说话系主自己讲啊嘛，所以系最可靠噶啦，亦都最忠肯噶啦，冇主观成分喺嗰度。啊，主耶稣话就系天地要废去，嗱，所以圣经咧，佢系唔受时代嘅限制噶。有时很多人说时代不同，所以圣经的话就有不同的理解。主耶稣告诉我们知不是这个道理，天地废去，你说天地废去要经过几长时间是吗？但主耶稣说律法，律法呢就是概括了讲旧约的全部的了，因为这个讲旧约的只有主耶稣的时候，新约未有嘛，是不是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新约旧约的原则都是一样，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的字母呢就是很特别，其实中国的中文字都是有些特色啦，英文字就少一点。中文字你说个三画王，你姓什么？我姓王的，什么王啊？三画，咁你写的时候呢，你不觉意在这里点一点呢，咁整个字都不同了嘛，不是字来的，它是字来的，是吗？但是你点在那里成为个玉字，你想想没有人姓玉的，咁点一点，点一点就成为个主字，咁大晒，是吗？咁中文字是咁，你点在哪里加点啫，减一点加一点，整个意思不同。咁希伯来文字都是，而且是更加严格，他一点一划就整个意思都不同晒。主耶稣说不可以改，圣经是神的默示，这个很清楚。咁默示到一个咩地步呢？咁我哋就知道系一点一划都唔改得。嗱，不过咧，到底神点样启示人？佢点样默示人写圣经？咁啊，冇讲得咁详细，佢点样默示人写圣经？咁于是乎咧，对于呢个圣经系神嘅默示呢一点咧，有好多圣经学者咧，就有一些不同的解释。那这些不同的解释呢，你不要觉得不紧要，介绍给大家知道。我想大家有听过新派这个名词，或者说叫不信派啊，这样。那他们不是不信神，他们不是不信主耶稣，不过呢，他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他们不信。主要原因点解？主要原因就系话喺神学嘅发展里边咧，就系对于圣经系神嘅默示呢一点，就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咁总合好多唔同嘅解释嚟讲咧，归纳起嚟可以有四类嘅。咁啊，介绍俾大家知道边四类。咁第一类咧，我就俾佢一个名，叫做经验论。咁呢个经验论嘅讲法咧，系由新正统神学发展出嚟嘅。 这个新正统神学呢，这个名词你或者可以不用理他住，这些神学的名词有时都是很复杂的。简单的来说， 新正统神学是一种什么神学呢？新正统神学呢，你不要以为呢有所谓正统，有新正统神学即是有正统神学，咁原来喺神学嘅发展里边系冇正统神学呢一点嘅，咁点解又有新正统神学出嚟咧？嗱，主要原因咧就系喺而家咁讲翻上嚟咧，咁啊应该系上一个世纪初嘅时候啦，嗰个时候咧就有很多神學的思想出現。最初我們知道呢，信仰是很純正的，堅守聖經那個真理，但是呢後來有一些有些人的知識興起嚟咧，或者嗰啲不信嘅人漸漸多起嚟咧嚇，咁啊對於當陣時嘅基督教信仰咧，就有好多嘅攻擊批評。咁於是乎咧，有啲神學家咧，即係所謂神學家，即係研究神學嘅人啦嚇，研究信仰神學理論嘅嗰啲人。於是呢就有很多的思想，咁啊從呢啲思想裏面呢就產生咗一啲理論出嚟，呢啲叫神學思想。咁啊當陣時呢有一種嘅神學叫做自由神學，咁其實呢啲自由神學呢就係、是、不信嘅。咁我哋唔詳細去講呢啲神學，因為另外一個範疇嘅嘢。咁後來因為呢個自由神學興起出現咗之後咧，咁啊對基督教信仰又造成咗一啲嘅衝擊，咁於是咧有一班人咧就研就著呢個自由神學嘅理論咧有啲嘅研究嚇，咁啊發展咗一個神學理論出嚟。咁呢個神學理論呢就係同當陣時嗰啲所謂基要信仰嘅人呢就有少少唔同呀。嗰啲基要信仰嘅人就係好絕對嘅，聖經係咁就係咁，信仰係咁就係咁。咁但係呢當然自由神學就係攻擊呢班咁保守或者咁持守聖經嘅人啦，咁於是咧呢有一班神學家就出研究啦，就咁嘅睇法。咁佢哋咧係反對自由神學，但係咧又唔完全接受到基要派嘅嗰個對聖經嘅解釋。对圣经的观念，所以呢就叫做新正统，即是我们现在这些才是正统的，即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新正统主义就是这样。我们不要理他那么多，我们看看他们怎样新正统法。所以新正统就是跟以往那班純正的有少少不同，他們是這樣認為的，聖經是神的默示，其實那個意思是這樣，聖經是神的話語的見證，或者是包含了神的話，這句說話真的可圈可點的，聖經是包含了，即是包含的，即是它裡面有神的話。咁因為聖經嘅作者係人嚟嘅， 咁梗係人啦，大衛係人啦，所羅門都係人啦，馬太係人啦，約翰都係人嚟嘅，個個都係人，呢四十幾個冚唪唥都係人，所以佢哋係咁樣想啦。人是有限制的，所以呢由人写出来的话语呢是有限制的。那圣经是神的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人与神相遇的时候，那种的经历写出来，他们就叫这个叫做神的默示。就是说某一个人当他跟神相遇，或者他跟神相交，或者他跟神一起的时候，他是有些经历，他就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那么人是有限制的，所以当人把这些经历写下来的时候呢，是难免有错的。不过呢神呢就保守对不起他们将那些经历写下来，他们这些经历透过文字写下来，使人呢对神有所认识，叫人呢根据他们所写下来的这些记录来去重新认识神。那他们说呢，这一部分呢就是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不完全相信圣经任何一部分都是神的话，只不过是说那部分能够叫人去经历到神，去认识到神，那部分呢就叫做神的话。那这个是所谓叫经验论，即是这些是人的经历，那就写了下来，神又叫人呢感动人将这个经历写下来，咁呢啲能够帮助读嗰啲人啊，读到譬如诗篇咁，好多都系人嘅经历啦，系嘛，咁啊读到，哎呀有啲嘅帮助，或者使我透过呢啲嘅记录去认识神，咁呢部分咧就成为咗神嘅话。第二个理论咧就系、是、叫做默写论。这个默写论呢就是说神拣选个别的人来记录他的话，那么将神所要讲的话那些的字句给他们，那么抄写完就是我们叫做作者，其实他正确的功用就是抄写的，神怎样讲他又怎样写，这个叫默写论。那这个默写论呢就类似我们读书的时候呢最没有兴趣的那科
默书啊，
是吧，
而且还 是读默那种，那么老师在那读一句，那你在那写一句，
他怎么读你又怎么写，这个叫默写论。那这个默写论呢就意思即是说写的人他只是根据神读一个字就写一个字，这样。那么有另外一个理论呢就叫做有限默示论。有限默示论呢就跟这个默写论呢就不同的。默写论就是说呢神读一句你写一句，那你怎样写就是根据神怎样读。那有限默示论就不是，神呢就把他的意思告诉 那個作者知道。那個作者呢就照着神的意思呢，就用他自己的意念呢，用他自己的文字呢来表达了。那这一种的默示呢，在写的过程当中是会有错的，尤其是是历史的细节是难免有错的，因为他就是讲个内容，讲个意思你听，那你就写了这样。那不过呢，圣灵就保守那个圣经的教义是正确的，那即是意思是说呢，啲细节或者会有错，但是个内容大体上是正确的。那这个叫做有限默示论。这一种这样的方式呢，就类似我小蚊仔的时候很喜欢在街边看人写信，那些现在都没有，现在都没有写信佬。我小蚊仔的时候很喜欢看写信佬，那些在街边有些档口仔这样，很有兴趣。因为为什么呢，我那时小蚊仔的时候觉得真的很神奇。那么一个阿婆坐下去，那么说几句，哇，那个写信佬成张纸写晒，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讲几句嘢啫，咁啊成张纸写晒，一张信纸咁够未啊？我问嗰个阿婆，我觉得咁神奇啊。系啊，咁嗰个阿婆讲几句嘢，咁佢又照佢嘅意思，咁用文字写，话梗系修饰得好靓啊，加盐加醋啊，咁样啊。就是这样。有限默示论大概差不多好像是这样。有另外一种就叫做传言逐字默示论。这个传言逐字默示论就是说呢，神的默示呢是包括整本圣经，包括教义、历史、细节等等。我们说呢，是神逐字默示给人，所以主耶稣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够更改。但是这个逐字的默示呢，那个意思就是说，神是按照作者那个自由用词来去表达，不过呢，他那个自由用词呢，即是说他用什么字，用哪个字来去表达，都是在圣灵那个引导底下，使到呢任何一个作者在用文字表达神的意思的时候，是绝对准确的这样将神的意思表达出来。那即是说呢，写的人他们是很清楚自己写什么，是在他那个自由意志底下，用他自己的文字，用他自己那个方法来去表达。但是他所用的文字，他所用的方法，是在神的管理底下，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是在圣灵的默示底下。即是说他用什么字去表达神这个意思，不是说他自己喜欢用哪个字，哪个字他在那里想用什么字去表达呢，用哪一句说话来表达呢，他有他那个意思在那里。不过当他这样发表出来的时候呢，原来这个是圣灵在那里引导着他。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圣经是神的默示，这个默示是很奇妙。神不是随便捉一个人来，我讲一你就写一，我讲十你就写十，我讲一千你就写一千，不是。 不是说求其找一个人来写，如果是这样就任何人都可以写罗马书，如果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写以赛亚书，是吗？不用拣选的，不用特别神要用某一个人，原来不是的，神要用保罗，神是要用保罗来去写他那些书信，他写监狱书信，神是要让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来写这个书信，所以不是说好像机械那样，人就好像一部电脑，咁神按边啲掣，咁自然会出边啲嘢出嚟。唔系，如果系咁，使乜坐监？系嘛？如果系咁，你是但边个都可以咁做噶啦。佢识字就得噶啦，佢唔识字又梗系唔得啦，都写唔到出嚟啊。唔系，神咧系俾人有绝对嘅自由喺嗰度。所以我们看一些的书卷，我们不单止看到那个文字，我们看到那种感情。你看罗马书，保罗写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的时候，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不单止看到文字，你看到保罗那种情在那里，是吗？你看到保罗那个负担在那里。但你看《约翰书信》，你看到你读《约翰书信》的时候，无论《约翰福音》也好，《约翰书信》也好，你仿佛真的好像看到一个年轻人，我在即是《约翰福音》啊，你看到真的好像一个人，你读的时候你真的感受到一个人经历主的爱，经历得那么深，就好像挨在耶稣的胸怀那里那样。所以《约翰福音》写在主里面的那种爱，神的爱，你叫彼得写可能写不到这种意味出来的，彼得写是写到另外 一种，是这样的。那有什么证据呢？你说的而已，是我说的，不过不是乱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人写圣经的过程是可以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你会觉得稀奇吧？在我们的印象中，圣经是神的默示，就是说神怎样讲你又怎样写，还有得解的，这个很自然的嘛。原来不是的。那你看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里讲到婚姻的事，我们看25节，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能作忠心的人，就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了。在这里保罗讲到婚姻这件事，保罗讲明我没有主的命令，所以呢有些年青人就觉得宝贵了，原来成章保罗都没有主的命令的，早知是这样我不用这么惨，一定要找主里面的人，那个传道人这么教的。保罗说明我没有主的命令，不过神拣选我作他的仆人，我就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怎样领受我又怎样讲，就是这样。但是请你记得，保罗写到后面的时候40节，最后那句，我也想自己是被圣灵感动了，你明白吗？圣灵就用保罗这样来写下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成为圣经的一部分，成为神的默示的一部分。是怎样来的呢？这个默示不是保罗坐在那里，神就告诉他知，保罗你就这样写下这个婚姻的道理出来，
是，
是哥林多这个教会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他们有时不知道怎样处理，写信给保罗，保罗要教导他们应该怎样处理。保罗写到这部分的时候呢，当时原来保罗只不过是说他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他心里面有这样的引导领受，原来他这个领受是在神的管理底下，神就把他这个这样的感受就写出来，这个感受是在神的管理底下，而他怎样表达自己这个感受呢，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写到最后保罗说是神的灵感动，所以他前面讲的那些内容其实是在神的圣灵的感动底下，那就是说在神的灵的默示底下讲那番说话，是这样。突然间这个也是保罗的经历，他没有结婚，他为着主不结婚来专心服侍主，所以讲到同心这个问题就是这样。那我们再参考其他彼得书信，那你会看到神默示人写圣经是完全在人那个自由的底下，不过圣灵在那里引导他们。嗱，我哋嚟睇圣经系点样形成嘅。嗱，我哋知道神藉着咁多人啊写成呢一本圣经，喺经过1600年嘅时间，完成咗呢66卷书。呢66卷书系将佢收集起嚟，成为一卷完整嘅书。咁係點樣收集嘅呢？係點樣形成舊約同埋新約嘅呢？嗱，今日收錄喺聖經裏面嘅，我哋稱佢為正典。咁有一啲呢係未經鑑定而被收錄嘅呢，我哋就稱佢為次經，或者偽經，又叫做旁經。这些名词我们知道就可以了。正典呢是什么意思呢？正典这个字呢是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转过来的，英文呢是叫 Canon， 它的原意呢是指一根芦苇，或者用来量度的棒，就好像那些泥水佬用来所用的那个 垂线，一个好像圆锥的物体吊着一条绳，那么垂下来就好像是这样。那它那个作用呢是量度长短，或者量度那个垂直水平，这些这样的功用的。那这个 Catlin 这个字原本就是这样的意思。后来呢，这个字引申那个意义呢，就是表示呢一个标准，或者呢一个权威的意思。那你衡量事物的質素和它的价值，所以正典这个字呢，它的原意是一些用来量度长短或者测量那件物体是不是垂直或者是不是水平，原本是用来这样。那后来人家用这个字呢来去应用引申它的意义，所以后来用这个字呢就来表示到呢一个标准或者一个权威，用来衡量一些事物的质素
和它的价值。
啊，我们看这个加太书第六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对不起啊，加太书第六章，第六章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嗱，呢度讲凡照此理而行，呢个理呢个字呢，原文咧就系 canon 呢个字。如果你有原文嘅参考圣经咧，你可以查一查咧，佢原文就系用 canon 呢个字。咁呢个理就系咁样用法噶咯喎，咁啊呢一个正典呢个字呢，后来使用落去嘅时候呢，佢就指到一种使用落去嘅时候呢，就係表达到一种嘅概念。呢一个概念呢，就係指到一系列嘅名单。嗱，呢个一系列嘅名单係咩意思呢？嗱，即係话呢，日后用呢一个字啊，正典呢个字呢，就係表示呢特别具有神圣权威的著作。意思就是说呢，这些的著作是有权威的，是成为呢作品当中的一些典范。它不是只是用在圣经那里的吧。有时候有某一类的书，它可以成为，可以用这个字 Catlin 这个字表达。咁当用 Catlin 呢个字嚟表达呢一啲书嘅时候呢，其实嗰个意思就系呢一啲书咧系具有权威嘅，亦都系咧嗰一类作品嘅一个典范。嗱，咁我哋了解呢个正典呢一个字嘅意思啊 ，Catlin 呢个字。咁圣经正典咁系咩意思呢？圣经正典的意思就是说呢，圣经里面所包含的一系列书卷，那这一系列的书卷呢是有权威性，所以是这样的意思。那有正典，那也都是有次经这个名词的。次经这个名词呢，是从这个译作英文呢是 apocrypha， 意思就是呢隐藏秘密或者隐晦难解的东西，这个字是这样解的，很隐晦的，或者是一些秘密的，或者一些是隐晦难解的东西。 Apocrypha 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就逐渐呢变成一个专用名词。那么这个字呢跟正典一样用在神圣权威的圣经的上面。初期教会呢有一个教父叫耶尤米，他呢就用这个字呢来去指导其他教父呢所称为教会性的书卷。我们知道呢在新约
有很多书卷的，其实我们现在新约圣经就有27卷书了。其实在这27卷书以外还有很多的书卷，最低限度我们知道保罗写书写信不止写了13封，只是哥林多前书都起码写了3封，是吗？不过我说哥林多3书啊，在哪里来呢？我找不到的，有约翰1、2、3书，没哥林多3书。其实保罗写了3封信给哥林多，现在收录在圣经的就是第一封和第三封，第二封就没有收录在圣经，不是说他失了踪，是没有收录在圣经。因为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就知道了，在写后书之前呢，保罗还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嘛。那还有很多其他的 书卷在新约的时候的，但是呢这些的书卷呢，按照耶稣的意思来讲，这些书卷呢是可以在教会中诵读，但是呢是不可以用来建立教义的。咁耶稣米咧就有咁嘅讲法，咁新约旧约都有部分系咁。咁啊，旧约嘅次经咧就多数喺两约之间形成嘅，内容咧就布满咗虚假啦，有好多系假嘅，特别咧你睇喺旧约有啲嘅次经咧，啲历史都唔啱，唔系咁。同埋咧，有好多破壞性嘅教訓，以致咧要將佢收埋，免得咧人讀到呢啲嘅書卷咧就受到影響啊。所以咧呢個字咧 ，apocrypha 呢個字咧就係隱藏，呢個收埋啊，隱藏。不过呢一类的书卷呢，在1546年的时候，天主教有一个会议在天特这个地方举行，叫天特会议。这个天特会议呢是由1545年至到1563年这段时间开的。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呢就将我这里列到的那15卷书卷就接纳它为圣经的一部分，将它呢摆落去天主教的圣经里面。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呢认为这一就是书卷，这15卷的书卷，我本来预备了本次经那本书带给大家看，次经就是这样，不过原来我没带到你，所以就给不到大家看。不过如果你去天主教的书室买天主教的圣经，它就有这15卷书卷在这里，所以不止66卷的，15+66，即是84噶啦，好多。咁佢另外有啲单行本净系嗰15卷嘅，咁我自己有嗰本就系净系嗰15卷就叫次经吓。咁啊，天主教咧就唔用次经呢个名，就用第二正典。第一正典就是那66卷，这15卷就叫做第二正典，或者叫做正次经，即是次经不过是正的，那为什么叫做正次经呢，或者叫做第二正典呢？原因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这15卷书呢是经过怀疑和争论之后终于确定并且被接纳为正典的一部分，
不過呢，在時間上呢，是比較希伯來文的正典書卷為遲一點的，所以叫正次經，或者叫做第二正典。不過呢，這十五卷的書卷呢，都是呢在預言離開以色列之後寫成的，即是兩約之間的時間。我們知道舊約最後一卷書是叫做馬拉基書，這個是神啟示的最後一卷。不過這部分的書卷就是在馬拉基書之後，大部分呢都沒有名字，當中除了幾卷，當中有一卷叫做巴錄書，這個巴錄呢就是耶利米的書記。不過研究這些書卷呢，就發覺它很多都是錯誤的，所說的跟時代或者跟歷史不相符的，亦都是沒有提到耶和華所說這一句這麼重要的話，跟我們讀舊約特別是先知書就不同，講明是耶和華是這樣說，但是這十五卷書卷呢就沒有。那這十五卷書卷怎樣出現的呢？即是為什麼會被列作接受為正典呢？接受在正典裏面呢，即是這個天主教，其實這十五卷書卷呢是在一本的聖經抄本，叫做七十士譯本的抄本。什麼叫做抄本呢？我後面有提的抄本，抄本就是說呢，原先寫了這本書出來，咁啊要流傳出去啦，不過當時冇印刷術噶嘛，咁啊又人家又將佢嚟抄抄佛，又第二個又抄，咁可能抄抄好多佛，咁呢叫抄本。咁有人咧就喺呢個七十士譯本嘅抄本裏邊咧，就發現到呢十五卷嘅書卷。咁呢個抄本係幾時嘅作品嚟嘅咧？呢一個抄本咧係主後五十年的抄本來的。七十士譯本是一本很重要的聖經譯本來的，它是在主前二百年翻譯的，但是呢到後到主後五十年，有人將這個七十士譯本抄錄呢，就將這十五卷書卷就放落去，佢系咁样嚟嘅。好啦，咁啊，圣经嘅正典其实系点样确定嘅咧？首先咧，我哋系嗰个正典嘅范围，旧约嘅正典包括边啲书卷咧？其實舊約的正典幾時確定呢？是沒有辦法可以稽考到了。首先聖經就沒有告訴我們知這個正典怎樣在幾時確定這三十九卷。那它是幾時確定呢？正確的時候我們不知道，你都查不到。不過呢，我們知道不遲得過主前二百年。為什麼？原因就是說呢，在主前二百年，在這個埃及亞歷山大這個城市有七十二個希伯來的文士，他們鑑於當陣時以色列已經亡國了幾百年了，他們是主前586年正式亡國的，到主前200年已經是300多年了， 咁喺呢三百幾年裏面咧，佢哋先後經過巴比倫、波斯同埋希臘嘅統治。咁好多猶太人啊、希伯來人已經唔懂得佢哋原先嘅希伯來話啦，呢個希伯來文字。所以咧，佢哋冇辦法讀得到呢個舊約嘅書卷，特別係摩西嘅書卷啦。他们没办法读，所以当时有72个文士，他们就在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发将这个希伯来的书卷翻译做当时流行的文字，就是希列文，因为当时已经是希列的统治了。所以这个可以说圣经历史里面第一本译本。我知道现在圣经很多种译本，就是中文也很多译本，圣经第一本译本呢，就是这个七十士译本，它是72个文士翻译，不过呢就叫做七十士，七十个人，那减了两个，不是说剔除了两个人，不过呢叫做七十二士又很困难，没那么方便，所以叫七十士。那这个七十士译本呢，那个内容就是我哋而家读紧嘅旧约嗰39卷一模一样，都系名称可能唔同吓，一模一样。后边有个表你可以参考，但系紧要嘅就系话嗰39卷系一模一样啊，即系唔系话咧系39卷，不过咧到咗主耶稣嘅时候啊，可能有啲真假，不要这个要那个，这样不是一模一样。我们要知道在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读圣经的，是吗？主耶稣也读圣经的，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说经常记着说，那魔鬼用的经就是希伯来的书卷嘛。咁主耶稣又话经常又记着说啦，主耶稣又系读圣经噶嘛？主耶稣话你们天天查考圣经，咁当时嗰啲希伯来人查考圣经，咁主耶稣都读圣经啦。但主耶稣当时读圣经系读咩圣经咧？我哋应该觉得好安慰。我唔识原文啊，虽然头先有几个字都系我都唔识读，我就系读英文出嚟啫嘛。我不懂希伯来文，我不懂希腊文，所以都不知道怎么读圣经，所以唯有读中文圣经，中文圣经硬是差那么一点，是不是呢？主耶稣其实是犹太人，他懂希伯来文，但是主耶稣当时读的圣经呢就是七十士译本来的，你明白吗？所以不要以为译本不及原文，主耶稣都是读译本的嘛。主耶稣引用旧约呢，他就是引用，他就是根据这个七十士译本引用的。所以呢，如果你读新约引用旧约那个经文呢， 你查回旧约好像眼是沾紧啲咁嘅，有时候明白吗？因为旧约是照希伯来文翻译的，新约是照希腊文翻译的，但是主耶稣当时用的那个是七十士译本，所以呢主耶稣引用旧约呢就引用七十士译本翻译的那个旧约，结果呢你就会发现好像有少少不同。主耶稣用这个译本，但我们说紧要的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接受了这39卷书卷是正典的了，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地方。你说几时定的呢？这39卷我们不知道。你说可不可靠的？他定了，叫我今天叫我一路这样跟着这39卷道，为什么不将那15卷次经是但一卷加入嚟咧？我一个卷几好啊，加入嚟咧。问题就系话，主耶稣冇将佢加入去， 在主耶稣的时候，这十五卷赐经已经出现了，是吗？起码有一大部分已经出现了，主耶稣没有将它加入去。主耶稣就是说，你们读的经就是这本。但不过呢，都总是要有一个确确实实宣告它是正典才得的。所以呢，犹太人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很重视旧约的嘛，他们就算不接纳新约，他们都 很重视旧约的嘛。所以犹太人呢，在这个主后第一世纪，当这个在主后第一世纪差不多完结的时候，他们在亚密尼亚这个地方，亚密尼亚呢，就是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呢，亚密尼亚这个地方呢，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在这个以色列 西南岸，在亚密尼亚这个地方呢，就成为犹太人社群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点了，即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咁喺主后第一世纪末咧，佢哋就喺呢个地方开咗一次会议，就正式确定呢个旧约书卷嘅地位。所以犹太人将旧约正式接宣告呢个三十九卷书卷嗰个地位咧，系主后第一世纪的后期。但是那些书卷呢，就早已经是成为正典的了。这个是旧约的正典。那定立的原则有什么呢？那总括来说，他们是当然经过很严格的鉴定，但是他们的鉴定呢，是根据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就是他有没有神的权威在那一度，所以他们就要研究他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出于神的灵感，即是神圣灵的感动。当然这个研究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他不是事但等，你认为是就是，他们经过很多的鉴定，经过很多的比较这样的。不过他们是要根据要考虑这一方面。那他们呢，又要考虑写的人的权威，所以不是说事但一个三四这样去写，不是，他是有一个权威在那里。所以他们是不是先知呢？他们是不是神的仆人，或者是不是神的发言人呢？即是神给神藉着他来发言呢？他们考虑这些。然后呢，他们又要考虑里面的内容是不是纯正的，即是你乱作嘢的，是纯正最低限度。你怎么知道是纯正？不是乱说，最低限度是被当阵时的人接受。因为你这件事准不准确呢，你后来的人其实很难鉴定的，是吧？即是除非你有很充分的理由，否则的话你真的很难鉴定。但是最低限度是当阵时的人，明白吗？当阵时的人接受，那他不是说 单方面，当阵时单方面一些人接受，就是又是经过很多的比较，在同时间在那个时代的人怎样看这些作品，他们是经过很多的研究，这样是以当阵时的人那个接受的情况。咁呢个系个别书卷啦，咁又再嚟考虑一点，就系呢一个书卷 同另外一啲書卷有冇衝突，或者一唔一貫？佢哋認為神嘅話係神嘅默示，神嘅默示咧係連貫嘅，所以咧呢一卷書卷喺呢個時候寫成，如果同另外一個書卷喺後來嘅時間寫成，如果有衝突嘅話咧，佢哋就唔能夠接受呢個書卷係神嘅話。除非是没有冲突，不单止没有冲突，他们是连贯的，是有那个一贯性在那里的。他们是经过根据这几个原则，虽然说这几个原则讲就几句话讲完，但是他们要鉴定，在这些原则底下来鉴定，要做很多功夫，这解而已。好了，那然后新约正典的确定，我们知道新约呢，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在主后九十几年写成，但是在启示录之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书卷出现的，有些是好的，譬如说保罗写书信，刚才我提过哥林多，还有在前后书中间有一卷，这个没有放在圣经。另外保罗也都写过一些书，写过这个老底加书信的，不过我们读新约读不到保罗书信，有卷叫老底加书，有哥罗西书，但没有老底加书。但保罗确实写过一封书信给老底加教会的，他就叫哥罗西的信徒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第四章后尾，保罗说你们读完这封信就给老底加的人看，所以哥罗西书不只是给哥罗西的信徒的。咁又吩咐哥罗西嘅信徒，你哋又要读老底加嘅信，所以保罗有写信俾老底加，但系呢封信未冇收录喺圣经。咁你话嗰封信嘅内容系唔系唔掂咧？吓，乱作嘢、错漏百出啦，唔啱真理啊，咁咪唔系嘅，系咪啊？不过保罗写呢个老底加呢封信咧，和寫哥羅西這封信呢，那個情況不同。哥羅西那封信呢，是神的靈啟示保羅寫出來的，這個老底加這封信呢，是保羅個人寫的，所以他不是神的話，所以他可能寫都是講關於關乎神的事情，但是他不是神的靈啟示他成為聖經的一部分。所以在這二十七卷之外有很多書卷，有些真是使徒寫的，內容也都好的，但是沒有收錄在聖經。當然有些就內容不好啊，錯誤百出啊，都不啱真理啊，咁样啦。咁但系新约嘅正典系点样形成嘅咧？其实新约嘅正典咧，呢二十七卷书卷咧，唔系经过一次决定系咁样，而系话咧，一当阵时呢啲书卷出现咗之后，喺教会流传。傳開去了，咁就一路嚟咧，呢啲書卷出現嘅時候就被接納嘅，喺初期教會係被接納，喺教會裏邊成為神嘅話，成為神嘅啟示嘅一部分。咁一路咁樣落去咧，就係累積一卷一卷咁樣累積落嚟。咁啊，去到第一世紀嘅後期咧，基本上呢二十七卷嘅書卷咧，已經在當陣時嘅教會裏邊咧，係被接受為神嘅話嘅。咁當然中間亦都係有個別嘅書卷咧，係引起一啲爭論啦。咁但係咧，在那個過程當中是一路被教會接納，
咁一直至到主后397年，喺呢个加太基会议里边咧，就正式宣告呢27卷咧系正典。啊，咁呢27卷咧，其实就系一路嚟教会流传，一路嚟都系被看为咧系神嘅默示嘅。嗱，咁佢哋系根据咩原则嚟去鉴定呢个新约嘅正典咧？嗱，基本上同旧约嘅原则系差唔多嘅。佢哋先要考虑就系系咪出于圣灵嘅感动，然后咧就系考虑到使徒嘅权威，然后咧。就是早期教会的协议，就是当时我提过这些书卷出现了，譬如说马太福音出现了，那么在教会里面流传了，它一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般教会已经接纳这一卷书是从神的启示来的，那又陆续续这样来去接纳这些的书卷。咁然后呢又根据早期教父对正典嘅测验，早期嘅教父呢一般都係跟随过使徒嘅，咁佢哋呢就经过好严格嘅测验啊，对呢啲书卷嘅验证，证明真係使徒寫嘅，或者呢真是有等同使徒的份量的，这样所以呢是很严格地接纳程序来去接纳这些书卷。不过到了397年在一个会议里面，好像旧约那样正式就宣告这27卷呢是正典这样。咁关于圣经嘅流传咧，系俾大家知道嘅啫吓。嗱，圣经点样流传到如今咧？透过两个途径，第一系抄本，第二咧系译本吓，咁样。咁然后咧，就我有两个表咧，亦都俾大家参考嘅啫吓。咁第六点嗰度吓，早期旧约文本同埋佢嘅重要性。所谓文本呢其实是一些抄本来的，那有些抄本呢是有它的特色，譬如马索拉文本呢它的特色就是最可靠的希伯来文文本，撒玛利亚五经呢就是关乎五经最早期的证据，即是你研究五经的时候呢，有很多关乎五经的背景呢，这个撒玛利亚五经是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不过它的经文呢就被撒玛利亚人呢就歪曲了的，所以 研究都是要很小心研究，不过有时有些资料上的东西它是可以成为一个的参考。第三栏那里就是成书日期，就是这个文本是几时写的呢，几时完成的呢，隔离那个就是说现在找到最早的抄本，所以说最完成的是100年主后，最早的抄本是1000年主后，哇，差咁900年系啦，即系有好多抄本已经失晒噶啦吓。咁而家揾到嘅就系呢个时候嘅抄本咁解嘅啫。嗱，咁最特别我哋要提两个书卷啦，第一就系死海古卷啦。呢个死海古卷咧就系藏喺死海附近一啲山洞嘅书卷，佢
完成的时间是主前200年到100年。